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爱的定义。爱的定义是取自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十三节，让我们从这边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爱啊？到底什么是爱？这个我们常常听了这一篇，但是我们可以再继续听，让我们从当中能够得到益处。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保罗呢？忽然之间呢，在这边呢，会讲到这个爱这个课题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这些哥林多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徒呢，他们都常常高举这个讲方言的这个恩赐。如果你们看那个第十二章第三十节的话，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那其实呢，你发现到呢，保罗呢常常把这个说方言的这个恩赐呢，常常把它放在这个恩赐里面的这个列表的最后的一部分。那表示说保罗不要他们高举，因为他们哥林多人呢常常高举说，哇，我会讲方言啊，我会讲别国的言语，别个种族的这个民族的这个言语，所以呢我是很特别的，我比你们都行，你们不会讲了，你们就比我差。那保罗呢不要他们这样子，保罗说呢，这个恩赐的目的呢是要造就弟兄姐妹，而不是拿来自我炫耀自己。那所以呢，保罗来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保罗说，我们这个恩赐呢，如果要让它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要成为教会的帮助呢，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爱来成为它的什么衬托，成为它的这个根基，不然的话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归于无有的。所以呢，就来到第十三章呢，保罗就讲到这个爱的这个课题，爱的这个篇章。今天呢，我要从三方面来看爱的定义。第一点呢，是讲到爱是一切意义的根基。那我们讲到第二点呢，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第三点呢，爱是使人得益处。我们怎么看得到呢？我们来看第一节，这边讲到什么呢？他说到，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呢、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响的锣啊，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那这边保罗呢是以一个假设的方式来讲，说我啊，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这边呢在原文里面呢是没有讲万人的这个方言啊，是万人的方言是讲说多人的多种方言啊，多人的多种方言哦、the tongues of man。 这方言呢不是讲这个福建话啊，不一定是讲这个广东话这样子，这方言呢是指当时的这个人家别个国家的这个语言，明白意思吗？好，比如说我是华人，忽然之间呢，如果圣灵赐给当时的基督徒讲方言的这个能力呢，他会讲一些印度话，他可能讲一些马来话，他可能讲一些希伯来话等等，华人讲希伯来话，这叫做方言啊。 OK， 好，所以呢保罗说，如果我能讲这个人的这个许许多多这个言语啊，哇，好了不起啊，是不是？因为在新加坡通常我们会讲多少个言语？大哥，你是三个，通常是讲两个，通常是什么？英文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叫母语，对不对？新加坡人是这个，但是马来西亚人呢却不同，有多一个，要多一个马来语，对不对？通常会讲英语，会讲华语，会讲马来语。那如果你去欧洲的话呢，那他那边呢就比较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所讲的有些人会讲五六种，会讲法语会讲这个意大利语，会讲这个还有什么俄语、德语啊，所以那边相当多。我们这边呢是马来文、英文、华文啊。如果你厉害的话，你可以学一点是日语啊。如果你要学到日语的话，就很了不起。但是保罗说，如果我能够讲万人的方言啊，不单单这样子，而且呢能够讲天使的话语啊，能够讲天使的话语。那天使讲什么话呢？天使呢当然跟人呢讲呢是讲人的话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也相信呢， 天使他们有天使的话，并不一定我们能够了解的。那好像说这个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四节那边讲到说，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呢，听着隐秘的言语呢，是人不可说的。啊，天使讲什么其他的话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讲，如果呢，我就是我能够讲这种话，他讲却没有爱啊，如果没有爱啊，我就成了什么明的锣。什么叫锣呢？锣呢是一个以前的人他们是用那个铁片啊，就铜啊那种，做一片这样子来敲，梆梆，那叫做锣啊。好嘞，那呢响的钹，钹又是什么呢？钹我知道，你们知道哪，你知道现在的钹哪两片这个铁片呢、啊？两个一起敲那个叫钹啊 ，symbols， 好，砰。那这种东西呢，他们是拿来指说，在这个军队里面呢、啊，他们有一些一些大喊的声音呢，他们就用这些来代表，用这些来发出这种声音，或者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也发出这一类的声音。那所以呢，如果、啊、一些人没有爱啊，没有爱，他们会有很多这个言语的这个天分啊，这个恩赐啊，言语的恩赐啊，但是呢，到头来呢，只不过是这个响啊鸣的锣，响的钹罢了，就是这样子，这吵来吵去，对人呢没有什么益处。你有这个言语的这个恩赐，算了什么？有没有能够帮助人？只不过是在炫耀自己，会讲多一些言语罢了，会讲知道一些言语。所以呢，爱呢是一切意义的根基。没有爱呢，你的这个恩赐有多好呢？对人呢是没有帮助的，对人是没有帮助的。好，另外一点呢，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了，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全备的信呢，叫我能够移山了，却没有爱啊，我就算不得什么。那这个呢，保罗就说，如果我能够像先知那样，能够讲预言呢，能够跟你讲说，哦，有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呢，又很会勉励，很会鼓励啊，讲到呢，先知讲道智能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讲预言，一个是讲预言，一个呢是讲这个从他所得到的这些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原因知识里面呢，他讲出一些勉励鼓励弟兄姐妹的这些话，所以两方面。所以呢，他有这样先知讲道智能啊，哇，好像这个以利亚那样讲道，或者呢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这圣经里面的奥秘，那主耶稣怎么降世，怎么使人称义，那圣经里面的仪表等等那个奥秘，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这个人却能够，而且有各样的知识，就是人的这种知识，人所知道的，好像这个所罗门王他呢能够做这个箴言啊，3000偈啊，诗歌呢1005首啊，如果你叫他弹啊，你要讲飞鸟他也是会讲，你要讲蚂蚁他也是会讲，如果你这样来讲这个事物的话他也是会啊。所以呢，在列王记上的时候4章3节他说到，他讲论草木啊，自黎巴嫩的白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啊，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柱啊，鱼他也是会讲，你讲鱼也是可以，你讲鸟也是会。就所以呢，这个所罗门王的确是神所恩待的，他得到很多的这些知识。那如果呢你是很会讲的，但是这边讲呢没有爱了，算不得什么。而且如果呢他能够有全备的心啊，全备的信心啊，能够叫这个山啊移动啊，哇，那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信心啊。然后说我有这样的信心，说这个山要从这移到那边去，那个山呢就被移了。上个星期我已经跟你讲了，那个孩子怎么对这个爸爸所讲的这个信心的功课呢，有这个完全的信心。那终于呢，那个山呢就被移掉了。那保罗说，如果啊能够这么本事啊，能够有这个教导的，这边呢讲这个先知呢，讲这个奥秘，这个知道这各样的知识呢，这些都是什么教导的恩赐。那有这样子教导的恩赐。哇，你会觉得这种很了不起啊，对不对？很了不起啊，我能够这样子的讲道，能够这样子的分享，能够让人家一讲的话呢， 哇，人家说哇，这个真是一个博士啊，真的是一个 doctor， doctor of doctors， 哇，真的是博士中的博士。但是保罗说，如果没有爱啊，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呢，爱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没有它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没有爱，就是好像我们就变成一个机械化了。我在这边讲这种话，只不过是发一些声音罢了，我不能够达到人心。如果呢，作为一个你在这边讲话，你只不过是要显示着你有知识，但是这样子呢，就对人家呢没有什么益处，不能够把你的那种爱呢带给别人。那最后呢，这保罗又说呢，我若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啊，有舍己身啊，叫人粉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啊，这边是讲到说这个自我牺牲的这个恩赐，自我牺牲的恩赐。他说，我把一切东西呢都卖掉，然后分给那些饥饿的人了。哇，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恩赐，是。哦，你看到人家 Bill Gates 啊，他们都组织一个所谓的这个慈善机构，说把自己的这个钱呢捐给人。哇，你看这些有钱人呢，他们的确是很好。这个这样子就是很好的这种善心。那这边呢说，如果我能将我所有的都卖掉，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少很少，几乎零，会把所有的东西卖掉，然后呢把你的钱呢分给那饥饿的人，而且呢又舍身啊叫人粉烧啊。那这边呢是讲到这个人呢，他愿意说为着自己的理念或者自己的理想，那为着一些原因把自己身体烧掉。那这样子的情形呢，有这样子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当时呢在这个有一个印度啊，所谓的印度的一个圣人呢，他跟着这个亚历山大，他呢为了要解决自己的这个受苦啊，自己的痛苦啊，他就自己堆了一堆这个柴啊，然后呢走上去那边呢，在他的这个军队面前呢把自己烧死。哇，大家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印度圣人。但是呢保罗说，如果啊你做这种东西啊没有爱啊，单单是为着你的目的，为着你自己啊，他说仍然与我无异，做了又得到什么？你不能够影响人，你只不过是为着你自己的目的罢了，你为了要表扬你自己的这样子的，要自己这样子的理想。所以呢保罗说，爱呢是一切意义的根基。做东西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在当中，一切呢都归零。那你想，如果在家中你的母亲对你好像一个机器人，哎呀，锦阳吃饭，锦阳读书，乐阳去上学，哇，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这是谁来的？是机器人呢还是我的妈妈来的？你会觉得他爱吗？你不会觉得他爱，好啊，他只不过是一个机器人，那你能，他不能够真正的能够给你影响，是不是？所以呢要有爱，爱呢就是一切意义的根基。好，那么接着下来呢，保罗呢就解释这个爱的这个真意，我把它分成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我是从那个负面那边来看，就是说那些不，那是，所以呢这个是讲到人爱呢是不加害于人。我们从不那边开始，我们从第四节下面那边，爱什么呢？爱是不嫉妒啊，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那就表示说爱呢是不加害于人的，不会使人家受损伤的。我们来看第一个，爱是不嫉妒的啊。的确呢，我们讲到爱呢必须要一个不嫉妒的心啊。什么叫嫉妒呢？就当你看到别人啊有好处啊或者有长处的时候呢，你心里就很酸，很不高兴的。那几个例子，好像那个约瑟的哥哥们，那当约瑟的哥哥们看到这个约瑟呢得到一件彩衣的时候，他们的哥哥怎么样？ 大家什么都很生气，都很嫉妒。为什么爸爸单单疼他，给他一个特别的才艺，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呢？所以呢，他们呢常常呢在各处呢都刁难这个叶氏，有一次呢甚至把他什么抓了，要把他杀了。但最后呢，也因着他哥哥的这个男主呢，他却把他卖去什么？卖去这个埃及地。那这个就是嫉妒。那圣经所教导我们呢，不嫉妒呢，反而要什么？要以喜乐的人同乐，要以哀哭的人什么同哭。所以呢，我们如果你讲有你爱人的话呢，你就要以他同乐，也能够以他同哭。如果有人比你有恩赐的话，你心里会不会觉得嫉妒？哇，他比我厉害啊，领唱啊，他比我厉害修理东西，他比我厉害赚钱，他比我住的地方呢的这个房子呢比我的大，他所驾的车呢比我的大，你会被嫉妒。啊，如果是嫉妒的话呢，那这就不是所谓的那个爱了。爱呢，你是为着的，如果他有好处，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因为神已经赐给我足够的了。然后神如果给你更多的话，感谢神，啊，感谢神。第二个呢，如果讲到爱呢，爱是不加害于人，是不自夸。什么叫自夸？那自夸呢，就是特别看重自己的长处啊，常常自我表现或者自我夸耀啊，以致呢使别人感到什么？感到自卑。他总是说，哈，你看我多么厉害，你看我这么厉害办事，你看我多么厉害修理东西，你看我多么厉害想东西，你看我多么厉害计划，你看我多么厉害跑，你看我多么厉害读书啊。这个是呢自我了，自我夸耀。那这个呢，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到底是不是伤害别人。你的这样骄傲呢，会使到别，你这样子的这个自夸呢，会使到别人觉得说，哎呀，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厉害，就你厉害罢了哦，这样是伤害人。好，那么呢，保罗呢却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节，只要存心谦卑啊，个人看别人比什么自己强。那这是我们应该的，而不是整天夸耀说，我这边强，我这个强，我什么都强，我的头比你大，我的头发又比你长啊，哈哈，这样子的东西。不，我们不这样子，我们乃是说，别人呢也会比我强的，别人也会比我强的。就好像保罗呢，他本身虽然呢他能够讲方言，但是他却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没有讲方言，他却用 几句话那些话语呢，悟性的话呢来教导人。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是四章十八节十九节，那边哥林多前书是四章十八十九节，就是在接下来的一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啊，你看保罗他很谦卑。好，我呢，他讲我说方言呢比你们众人还多，我比你们厉害啊，我更加会讲方言呢。啊，你讲一个方言，我可能讲十个方言呢。但是呢，保罗说，我呢还是谦卑的，宁可用悟性的话说五句教导人的话。OK， 这是保罗。然后呢，我们呢必须要，我们要学习这个，你在爱中呢，我们不要自夸。我们说，在主里面呢，别人呢也会比我更加厉害，也会比我更加聪明。我们谦卑。那另外一点呢，爱呢是不加害于人，是怎么呢？不张狂啊，不张狂，不张狂就所谓的在行为态度上呢，让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张狂就是说很你很骄傲，你很骄傲，哇，你觉得自己总是很好的，哇，你总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别人呢总是差的，啊，刚才呢自夸呢是你常常的讲出来说我厉害我厉害，但是呢这个张狂呢你是表现的，你不配的，你不配跟我坐在一起，你不配跟我服侍在一起啊，你不配跟我一起做功课，你不配跟我同班，哦，你不配跟我在同一餐桌里面一起吃饭。那有些人是会这样子的，因为他以为他自己高人一等，那这就不是爱的表现，这是呢使人受到什么伤害，使人受到伤害。那在那些有这个 种族隔离的那些政策的那些国家，那以前你知道南非，好、啊，黑种的人不能跟过什么白种的人在一起，啊，这是他们有这个种族的这个优越感，白种人以为他们自己比较优越，所以不能够跟他们一起的游泳，也不能够一起的在同一个饭店里面一起吃东西，所以呢，神呢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谦卑。那另外一点呢，关于说爱呢，是不加害人呢，是不做害羞的事，啊，不做害羞的事。那不做害羞的事呢，是如果你做害羞的事呢，就是你使对方感到不好受，而且会受伤害啊，啊，受到伤害。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举止方面，到底我们有这样呵护体统吗？到底有没有礼貌？啊，如果呢，我们对别人没礼貌呢，你就使别人什么受伤害。那特别学生，那学生呢，我们应该对老师有什么尊敬？那老师呢，因为教你，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他尊敬。那在家中呢，孩子呢也必须要对什么对父母亲呢有礼貌，不要把他以为父母亲常常照顾你们，而把他们看作一种随随便便的看待他们。不，神呢把他们放在你们的生命中呢，是要什么照顾你们，他们赐下很多的恩典，他们特别恩待你们，他们特别的照顾你们，所以呢要有礼貌的对待他们。那不做害羞的事，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特别是那些男女，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特别不要伤害到对方。怎么伤害呢？就在这个婚前的这个性关系，那这个呢是伤害对方很严重的一个啊害羞的事，所以呢我们不要在这方面办啊使自己跌倒。那另外一点呢，爱呢是不加害人呢，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我们人呢总是呢为着自己的益处的，这是很这个是人的这个惰性，这是人的自私。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如果你不为着自己啊，天呢都会把你灭掉啊，都会把你灭掉。那这样子的一种情形，那这表示我们人呢是很讲讲很自私的，一直想到自己的。但是呢，神的爱，如果有这个爱的话呢，就什么是什么舍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呢，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来追求，乃是肯舍掉的啊，这很难得的，很难得的做法。就好像保罗呢，他本来啊有权柄啊，向那个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基督徒呢，跟他们要求说，你要奉养我们，因为我们把福音什么传给你们。但是呢，保罗呢却没有追求，没有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二节，或者我们从十一到第十二节，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养生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那这边讲到保罗说，的确他呢本来有这样的权利，要求说这个哥林多的基督徒呢奉养他们，供给他们所这个肉身所需要的。但是他说，为着福音的缘故，不要让福音呢受到阻隔，他呢就不向他们求，不向他们要求说你们来奉养我。那这是就是保罗的这个特别的地方，保罗可取的地方，他有这样子的爱，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像母亲也是父母亲，啊，当有些东西好吃的东西呢，他呢总是想着，哎呀，最后一份我不要吃，留下来给他给孩子吃，啊，他自己不吃，留下来给孩子吃。啊，这就是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为着孩子的益处。啊，父母亲呢，我相信他们也是会为着你们什么留下一些，要预备一些金钱，让你们什么能够将来呢读书。啊，他们呢宁可多省吃省用，目的呢 是要将来呢让你们在这个学业上呢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费用，他们为你们预备。所以呢要孝顺我们的父母亲，要爱他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不要整天想说啊，我一定要拿最大的最大的这个这一份啊，吃的水果我看到最大的那个就是我要吃的，如果吃榴莲的话拿那个最大的那个旁边那个最大的那个吃那个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就追这个就所谓的也是一种表现的求自己的益处，倒不如说好让小的吃，让爸爸妈妈吃，哇那就爸爸妈妈更高兴，爸爸把整粒都送给你，对不对？是吗？这个是啊，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在神的爱中呢就是这样子，不求自己的益处。好，那另外一个呢，不加害于人的这个爱是什么呢？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啊。我们看那个不轻易发怒，那发怒呢有两种，一种呢叫做公义的怒，一种是不公义的怒。什么叫公义的怒呢？就是这个这样子的发怒呢是可以的。好像举个例子，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犯罪，神有没有发怒？有没有？哦，神发怒，神呢就不要继续的带领他们。你想说这样子的做法神不是犯罪了吗？你不，神没有犯罪。那这样子的怒气呢是神的一种对他们关心的一种什么一种表现。那另一个例子在新约的就是主耶稣，记得主耶稣呢看到在这个圣殿里面呢有很多人在那边做买卖，主耶稣怎么呢做了一条鞭子呢把他们全部人赶出去。你想主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呢？但是主耶稣说这是我应该的，因为我父的殿呢怎么可以让人做买卖的呢？主耶稣这样做呢是为了要把那些肮脏把那些罪恶的东西呢从圣殿中呢挪去。他发这个义怒呢是有他的原因的。另外一种的这个怒气呢我们叫做不公义的怒气，不公义的怒气。那这种怒气呢是什么？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怒气啊。那有时呢如果人家得罪你，哇人家不小心搭到你的脚，哇你就很生气啊。如果呢有人的做法或者他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哇你就很生气，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是不是？那这一种的怒气呢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不要发这样子的这个不轻易发怒。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是表示我们没有爱，我们伤害到他了。好，我们这样子随便的，比如说孩子不小心掉了东西，比如说他那个饭掉在地上啊，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亲呢我们说啊，为什么你这么粗心，然后就开始发脾气了，为什么你这么粗心啊？为什么你这么粗心，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想可能当时呢他可能一下子他不小心，或者他一下子不注意，或者这个和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还没有发达到一个地步，所以呢他就会把东西掉了下去。所以呢我们要不要这么快的就是说就生气，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啊，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说啊，看到一样事情你就发怒。那在公司里面我们对待这个属下我们是怎么对待的呢？哇如果看到这属下做一些东西不是按照我所定下的 ABC 这样做，哇你就带来来来来你骂他一顿训他一顿大发脾气，这样对不对？这样子呢就不是爱了。那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是不加害，你不随随便便的使人受到伤害。然后另外一点呢，爱呢是不计算人家的恶啊，不计算人家的恶。那这个不计算人家的恶呢就是说你就不把他做人家做错的东西你把它记在账里面呢。今天你什么东西得罪我，前两天你又得罪我什么东西，好像把它记在心，这表示说好像说你把它记恨了这样子一种情形呢是很不好的。因为当你想你要记恨的时候呢你就有希望有一天你能够什么能够摆平了，你希望呢有一天呢你能够跟他什么跟他解决这一个账。那这样子呢不是神所要我们的，神呢要我们什么在主里面呢饶恕人，要饶恕人，不是说计算人家的账， 你记上人家账呢，你就使人家受害了，因为你就要将来有一天你要叫什么出那一口气，出那一口气。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些人呢，他们却没有这样子。那保罗呢，开始的时候呢，跟这个巴拿巴一起去这个做这个宣教，他们也带领了这个马可。但是知道这个马可呢，他在半途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呢，半途的时候呢就离开，然后之后呢，他就没有跟着巴拿巴跟这个保罗了。但是所以呢，在第二次当保罗要再一次所谓开始另一次的这个布道行程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巴拿巴呢又要带这个马可去，保罗呢就跟他闹翻说，不，你不可以带，我不能够让这个马可。那但是我们发现到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候呢，我们发现到呢，虽然如此，保罗呢没有记恨啊，没有把这个这样子一个这个马可的这个污点呢一直永永远远的记在他的这个账上。我们发现到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写给哥罗西书的哥罗西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就这么讲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苦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啊。说到这马可啊，你们已经受了吩咐啊，他落到你们那里去啊，你们就要什么借贷他。那还是借贷这个马可啊。保罗没有因着过去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过节而常常的记恨，常常的怀恨在心中啊，这是很好的一个爱的表现。好，当我们说爱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计算人家的恶。好，另外一点呢，不喜欢不义，不喜欢不义啊。那这边呢，我们假如说，如果呢人啊有做错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指责，因为爱里面呢是有指责的，爱里面是有什么纠正的。所以呢，当你讲到你爱人的时候呢，你就讲了你不喜欢不义，不好的东西呢，你千万不要容忍他，你要指责，你不可以袒护。照样神呢也是爱人的，他怎么爱呢？他是借着管教，管教人来爱他。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一二三，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你看神呢也是这样子，他爱我们，所以呢他不喜欢不义。如果我们呢，我们身为他的儿女，我们犯罪的话，他一定会指正我们，他一定会管教我们。那么我们人呢也应该这样子，如果人呢在这个罪上呢有份，我们必须要指正，我们不可以容忍，这个就说也是爱来的。所以呢，当父母亲呢指责孩子们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父母亲为什么这么坏，整天都要叫我这么啰嗦，整天说叫我做一样东西，怎么都有时要指责我，有时要骂你一声，那这都是由于父母亲呢要管教，要让你得到他的爱。如果他不爱你的话呢，他根本不理你，他就出去外面玩啊溜啊，到时间的时候才回来，对不对？好，这边呢，所以第二点呢，爱呢是不加害于人的，但是从负面来看，那从这个积极性来看呢，爱是使人得益处的。我们从第四节那边看，第四节这边讲到说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什么是恒久忍耐？当然我们从这边呢，恒久忍耐呢，就是你能够长长久久的忍耐，那这是对是对待人而言。那如果呢，比如说对方呢对我们不友善，或者不礼貌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呢，我们能够长久忍耐吗？能够长久的不发怒吗？那就好像有时候在公司的时候，有一些同事他们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 啊，不同的有不同态度，有时候呢他对某一些人比较好，但是对你呢他就特别什么，特别刁难啊，对你呢比较说讲话呢也比较大声一点，那但是你知道说这个不是你错，这是他自己本身有问题，那你能够不能够说很久忍耐的，还是见了说没有问题，我就这样子忍耐啊，除非有必须要他做的太过分，那需要跟上司讲，那才另当别论，但是不然的话还是能够什么接纳他，还是能够饶恕他，还是能够忍耐。那就好像神呢，他在这个挪亚这个洪水之前呢，神忍耐当时的时代的人多久呢？120年了。神忍耐当时120年了之后呢，神呢没有办法，就把这个整个世界那些的人呢都毁灭，就留下挪亚一家8口，这是神的爱。那不单单爱呢是使人得益处，不单单呢容忍，这边讲的又有恩慈啊，又有恩慈，那这表示说他不单单这样子一直很消极的一直在忍耐，同时呢他也愿意以着温柔的态度来回应，并且呢帮助对方。那好像刚才那个同，比如说那个同事常常刁难你，那有一天呢他忽然真的有急事，他家里呢的确需要人家用来借他一辆需要他帮助，需要你来帮助，可能要帮助他家人，载他家人去这个医院，你怎么样呢？如果你有爱的话呢，如果你按照圣经呢这边讲，你必须要有恩慈，你过去你曾经容忍了他，长久的容忍他，那这时候呢就是你要表现恩慈的时候，你愿意的话协助他，你愿意以温柔的态度呢来对待他，那这就是爱的真谛了。那另外一点呢，爱呢什么，第6节只喜欢真理啊，只喜欢真理。那爱呢是常常跟真理在一起的，爱呢不能够跟真理离开的啊，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呢，你没有考虑到这个真理啊，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呢真理呢是跟爱在一起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呢，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也有站立在这个真理方面。当我们说比如说一些教会啊，你说啊，我们大家彼此来以爱心来一起的推动一些活动，我们也要考虑到另一个教会到底有没有站立在真理方面。如果没有站立在真理方面呢，那就不应该跟他一起的合作。那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弟弟，他是以前跟一些人做这个开这个家私的啊，做家私的。然后当时呢就有人呢来到他们的这个公司那边，就问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做一个祭拜偶像的这个坛呢、啊、拜偶像的坛呢、啊、那我的弟弟呢跟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伙伴呢都是基督徒。我弟弟的这个朋友呢他就说没有相干啊，只要是生意，只要是这种家私的东西，这种木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啦，对不对？反正不是我拜的，那些人就去做。但是我的弟弟呢他就说，不，按着真理我不应该鼓励人，我也不应该替别人这样做。他呢就坚决说，我不做这些东西。那他这样子一做，他这样子一个决定呢，也是他在他信仰的这个旅程呢，是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完发现到最后的时候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年子里面呢，我发现呢神呢祝福他，神祝福他，他的伙伴呢没有什么，我说神祝福我弟弟啊。所以呢要知道说，爱呢是以真理呢在一起的。好，你讲你爱神，你讲你爱人， 但是爱里面呢也必须要有这个真理作为根基。好，来到这个爱呢是使人得益处啊，就讲到最后那边，凡是包容，第七节，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啊，哇，这个是爱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特点，能够凡是包容啊，包容的意思就是遮盖的意思啊，遮盖啊，有什么东西呢，你有什么丑事呢，你把它盖住。那但是呢不是说不指责啊，还是要指责，但是你不暴露出来，你不让人家知道那个人这么丑。我拿一个例子，你记得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呢就用叶子来什么遮他们的身体，对不对？因为他们感到羞耻。但是呢神呢却给他们皮子呢，这个动物的皮子啊，来遮盖他们的身体。那还有记得这个挪亚，他过了这个洪水之后呢，他去这个耕种，他种这个葡萄园之后呢，他喝醉酒了，他就整个人就躺在那边赤裸裸的。但是呢他的孩子闪跟这个亚佛呢就特别的拿衣服呢去把它遮盖。那这个他的意思在那边遮盖，凡事包容，那知道有这样子的丑事，但是呢你愿意包容，知道那个人有这样子的缺点，知道那个人有这样子错的地方，那你指责了之后呢你还是包容，那就是包容。所以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你侍奉的时候，你发现别人的作风或者别人的侍奉的表现呢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你还是要包容。你不要说啊他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必须要整他，我就必须要把他所谓的把那个从他岗位上挪掉啊，那就不应该了。那凡事相信，爱呢是凡事相信，就是呢但是这个相信不是所谓的所有东西都相信啊，什么不分青红皂白，什么真真假假你都相信，不是。那这个相信呢就是说那是可相信的，我们才相信。你必须要相信神，你必须相信神的话语，你也相信人，这才是好的。好，我们知道在人与人之间呢必须要有信任，如果你信任弟兄姐妹啊，这些弟兄姐妹呢才能够彼此的什么好好的一起的侍奉。那如果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能够信任那个你的这个属下的话，或者你一个员工的时候，你才能够把所有东西交给他，你也能够安心的做你的东西。那就好像我的那个弟弟，当他开始的时候，他做公司做这个卖面包的，他讲啊卖面包的时候，老板呢把就说他要到每一间去收钱呢、啊、他派了面包呢就收那天的这个钱，所以老板说全部交给你，你自己去收啊。他就是完完全全信任，他就完完全全的就是做按照说应该收的就收，然后老老实实呢把那个钱呢交给老板，老板竟然能够完全相信他，他也要让什么，老板竟然信任他，他必须表现的他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好，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在这个夫妇方面呢也必须要大家什么有相信的心，彼此信任的心啊，不要看到说啊这个丈夫呢出去外面走一走，哎呀不懂做什么了，就快点打一个电话，有一个 SMS， Hello， 你到底做什么啊？或者呢你看到你的太太呢多跟一个男的在那边多谈一点点，哎呦不好了，有时候不懂会有什么差错的地方吗？我们不要，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相信说我们大家能够信任，我们大家一起的这样子的生活，大家呢又比较能够活得比较什么比较自在，也活得比较自由。在主里面呢以信将这个信任呢来所谓的维持彼此的这个关系。那凡是盼望啊，凡是盼望就是我们对人跟事呢常常存着盼望，不要让眼前的失败呢打击自己的信心啊，不要让自己失去信心。那拿一个例子来说，你看这个犹大， 那虽然呢，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但主耶稣呢，没有对他失去心这个盼望，他呢，还是把这个权呢，交给他。他知道他要卖他，出卖他，但是他还是把那个权囊呢，让他管理。不单单这样子呢，当在最后的一个晚餐呢，主耶稣呢，还是特别的恩待他，把最好的一部分站在他这个碗里，然后提醒他哪一个我把这个饼站在盘上呢，那就是要卖我的，他自己知道，但是呢他还没有悔改。那当这个撒旦真正的进入他的心中呢，耶稣呢还是这样的跟他说，你所要做的快做吧。主耶稣没有说完完全全的揭露他的这个阴谋，是主耶稣呢还是对他有盼望，只可惜呢这个犹大呢到最后呢没有悔改。所以呢我们对人呢，我们要有这个存着这个盼望，不要以为说这个孩子现在这样子有点坏，我们就觉得说哎没有希望的了，不，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看到这个样子，他灵性这样子，你说哎呀他不会再长进的了，不是的，还是能够长进的，还是有盼望的。那所以呢，凡事要忍耐啊，凡事要忍耐。那这个凡事忍耐呢，是永不在压力之下呢放弃或崩溃，凡事呢依靠神。那在爱里面呢，你不会放弃的啊，你有一线希望，你就持守着。我们在主里面，神呢会给我们这种力量来依靠。你无论在怎么恶劣的情况下，你不会说我放弃，你不会说没有希望，你还是什么凡事忍耐，你不绝望，你不放开，你不放弃，你说神还是会帮助的，还是会帮助的。这就是爱的这个可贵，爱的这个奇妙。那这个爱呢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这个爱呢，这样子的一个爱呢，是强调什么？强调那个给予者的这个素质啊，而不是被爱者的这功德或者他的价值。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要爱人，以这样子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爱去爱人的话呢，那这种的爱呢，是那个赐给的那个他自己的本质。他应该就是这样子完完全全的赐给他，没有看对方到底说他值得不值得，没有看对方到底能够不能够被爱，他觉得要爱就凭着神的爱来爱我们。记得神怎么爱我们吗？神说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使神的爱在此说向我们显明了。那表示说当我们还是罪人，当我们还是最丑，当我们还是最可恶，当我们还是最不讨人喜欢的时候呢，神呢就什么就爱我们了。神不是等我们很可爱很美丽，当我们很 handsome， 当我们很聪明，当我们很丝毫的时候呢神才爱我们，没有，神在我们最丑的时候呢神爱我们。那这是我们应该学的方式，神就要在这边用这样子的爱呢来这样子的教导我们，要不看对方的这个情况，不看对方的情形，用这样子永恒的爱来爱他。所以呢第八节说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会继续的，甚至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不是我们人能够，乃是神能够。让我们来再一次的读这个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第一部分，好吧，我们啊一起来念，一二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希望有一天呢我们能够学这首歌。在我们还结束之前呢，让我以这个故事 来做一个总结。在这个四世纪初的时候呢，在美国呢有一个这个精神病院呢，那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波士顿那边。那这个精神病院呢是特别给这些在这个精神上有问题的或者那些弱智的人呢居住的。那其中一个病人呢就是一个女孩子，她的小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 Little Annie。她呢对其他人呢都完全没有反应的。那边的这工人呢一直帮助她，但是总是没有果效。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小女孩 Little Annie 没有反应，好像是把她当作是死了，所以呢就把她关在一个小这个病房里面。当然她病房那边有那些铁条了，像那些监牢这样子，把她放在那边，然后就把她说就是没有希望了，就让她在那边死了。但是呢有一个很美丽基督徒的这个妇女呢就到了那边去，这个精神病院那边去工作。她相信呢每一个被神创造的这个人呢都需要爱，都需要人关心。所以呢他就决定呢每一次呢在这个午餐的时候啊，就来到这个 Little Annie 的那个小小的房间那边呢，到他那边呢跟他读一些书给他听，然后为他祷告，希望神呢能够把他从这个静默中呢把他拯救释放出来。一天又一天他这样子的做，然后到那边去读书，到那边去祷告，但是那个女孩子小女孩呢还是静悄悄没有反应的。然后呢一天又过去了，一个礼拜又过去了，然后一个月又过去了，那几个月又过去了，都没有什么果效，好像跟一个空的壳讲话那样。然后呢他带来的这些小小的这个点心，一些书，那把它放进他这个房间里面，他呢都完完全全的没有接受。但是呢有一天呢他觉得他再把那个盘呢再拿回来，他发现里面的一个饼干啊不见了。哇，他呢感到很欣慰，他就说哇，我要继续的读，我要继续的跟他读书，我要继续的为他祷告。最后呢那个 Little Annie 呢就开始回答那个妇人，那个基督徒的妇人。那么这个妇人呢就生气说，这个 Little Annie 呢她需要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呢她就跟医生讲说，好，你把她放出来，好让她能够接受治疗。所以呢他们就把她带出来，然后呢她呢就继续的跟她一起的祷告，继续的读书给他听，然后跟他交谈。然后在两年之内，这个 Little Annie 呢被这个精神病院通知说，你可以出去了，你已经病愈了，你可以出去了。但是呢这个 Little Annie 呢他不要离开那地方，他呢为着他所得到的这个爱啊，得到的这个关心呢，他呢宁可的嘛继续的住在那边呢，能够把这种爱呢，把这样子的这个关怀呢带给那一边精神病院的人。所以呢 Little Annie 呢就在那个精神病院里面继续的帮助他们，继续的能够使他们得到得到安慰。好了，在50年之后呢，当这个英国的这个女王啊，他来特别为着这个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叫做 Helen Keller， 你们叫 Helen Keller， 海伦凯勒。那海伦凯勒呢，他生来呢是十多个月之后呢，因为一个病的缘故，他变得眼睛瞎了，而且是什么耳朵聋了，所以他听不到也看不到的。但是呢，他呢借助老师呢，他就能够听到，他就能够写书，他写了12本书，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可模仿的一个人物。然后呢他那个女王呢，当人家问他说 你怎么能够解决你这个双重的这个残障呢？就是不能够听见，也不能够看见。这个海伦凯勒怎么讲呢？如果不是 Anne Sullivan 呢，我今天不会站在这边。你知道那个 Anne Sullivan 是谁吗？就是那个 Little Annie。 Little Annie 呢，后来呢就是帮助这个 Helen Keller， 让他能够从这个不能够听见又不能够看见的那种障碍的这个问题方面呢出来，能够活得像一个正常的人。那这就是他所展现的这种主的大爱。爱呢永不止息，爱呢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什么盼望，凡事忍耐。但愿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为着我们所看你的话语，我们交托给你。神啊，让我们知道你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爱，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做的，唯有神你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爱。但是很多说我们爱的不够，求神你自己赦免。哦神啊，我们做不住的，你自己怜悯，你自己加添我们力量。哦，我们知道我们人我们有软弱，但是主你却在软弱中你会给我们力量，你会加添我们力量，你会帮助我们。神啊，让我们以你所那个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来学习爱我们周围的人，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就是你的门徒了。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